第二卷，三孝廉让产力高明。紫荆之下还家日，花萼楼中何倍时。同气从来兄与弟，千秋修勇斗其师。这首诗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，用注两个故事，判官听在下一一分剖。第一句说，紫荆之下还家日。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，小同居合窜，长的娶妻叫田大嫂，次的娶妻叫田二嫂，妯娌和睦，并无闲言，为第三的年小，随着哥嫂过日。后来长大娶妻叫田三嫂，那田三嫂为人不贤，持着自己有些庄廉，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，一桌上吃食，不用丝钱，不动丝秤，便私房要吃些东西也不方便，日夜在丈夫面前窜掇。
公堂钱库田产都是伯伯们掌管，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，他是亮里，你是暗里，用一说十，用十说百，哪里晓得。母亲虽说同居，到底有个散场，若还家道消乏下来，只苦得你年幼的。依我说，不如早早分析，将财产三分拨开，个人自去营运，不好吗？
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，认为有理，央亲戚对哥哥说要分析而居。田大田二初时不肯，被田三夫妇内外连连催逼，只得依允，将所有房产钱谷之类二分拨开，分毫不多，分毫不少，只有庭前一捆大紫荆树，机祖传下极其茂盛，若要西居，这树归住哪一个？可惜正在开花之际，也说不得了。田大至公无私，亦将此树砍倒，将粗本分为三节，个人各得一节，其余灵芝碎叶论秤分开，商议已妥，只待来日动手。次日天明，田大换了两个兄弟同去砍树，到了树边看时，枝枯叶萎，全无生气。田大把手一推，其树因手而倒，根芽俱露。田大住手，向树大哭。两个兄弟道，此树值得什么？兄长何必如此痛惜？田大道，无非哭此树也，似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，同爷和母，比着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，分开不得。根生本，本生枝，枝生叶，所以荣盛。昨日亦将此树分为三节，树不忍活活分离，一夜自家枯死。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，亦如此树枯死，岂有荣盛之日？吾所以悲哀耳。 田二三闻哥哥所言，至情感动。
可以人而不如树乎？
遂相抱作一堆，痛哭不已。大家不忍分析，情愿依旧同居合窜。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，出来看时方知其故。大嫂二嫂个个欢喜，唯三嫂不愿，口出怨言。田三要将妻逐出，两个哥哥再三劝住。三嫂羞愧，还房自缢而死，此乃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这话搁过不提。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，再来看其树无整理，自然端正，枝枝再活，花尾重新，比前更加烂漫。田大换两个兄弟来看了，个人皆讶不已。自此田氏累世同居，有诗为证， 紫荆花下说三田，人和人离花亦然。同气连枝原不解，家中莫听妇人言。第二句说花萼楼中何被识，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，大唐玄宗皇帝所建。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，他原是唐家宗室，因为韦氏乱政，
武三思专政，
明皇起兵逐之，遂继帝位，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，时号武王。明皇有爱甚多，其一座大楼取之意，名花萼，时时召武王登楼欢宴，又制成大幔，名为武王帐，帐中长枕大被，明皇和武王时常同寝其中，有诗为证：羯鼓平敲玉笛催，朱楼宴罢夕阳微，官人顶烛通宵坐，不信君王夜不归。第四句说千秋修咏斗其诗，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篡汉称帝，有弟曹植，字子建，聪明绝世，操生时最受宠爱，即便欲立为嗣而不果，曹丕嫌其旧恨，欲寻事而杀之。一日赵子建问曰：先帝每夸如使才敏捷，朕未曾面试，今现如七步之内成诗一首，如若不成，当作汝欺狂之罪。子建未及七步，其诗已成，终欲归讽之意。诗曰：主斗然斗其，斗在福中气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曹丕见诗感气，遂释前恨。后人有诗为证：从来宠贵岂猜疑，七步诗成亦可危，堪叹抚其愁未已，六朝肉骨尽诸夷。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，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明。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即刻，也没子建风流，甚如紫荆花下三田，花萼楼中朱里，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在下讲这节故事，都要学好起来。正是要知天下事，须读古人书。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，那时天下安，万民乐业，朝有乌凤之鸣，也无鸪鸠之叹。原来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，他不以科目取士，唯凭州郡选举，虽则有博学宏词、贤良方正等科，唯以孝廉为重。孝者孝弟，廉者廉洁，孝则忠君，廉则爱民。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，
左依了今日世事，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千封荐书，
若是举孝廉时，不知多少分上尊次，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。
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、伯夷之廉，休想扬名显姓。只是汉时法度甚妙，但是举过某人孝廉，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，不拘资格，昼熬生卓，连举主俱记录受赏。
若所举不得其人，后日或贪财坏法，轻则罪处，重则抄没，连举主一同受罪，那见人的与所见之人休戚相关，不敢胡乱，所以公道大明，朝班倾诉不在话下。且说 会稽郡阳县县，有一人姓许，名武，字长文，15岁父母双亡。虽然一下些田产同仆，乃门户单微，无人帮忙，更兼有两个兄弟，一名许彦，年方9岁，一名许普，年方7岁，都则幼小无知，连日赶着哥哥啼哭。那许武日则公帅同仆，耕田种圃，夜则挑灯夜读。但是耕种时，二弟虽未胜厨，必使从旁观看，但是读时，把两个小兄弟坐于案旁，
将句斗亲口传授，细细讲解，
教以礼让之节，成人之道。稍不率教，则跪于家庙之前，痛自督责，说自己德行不足，不能化会，愿父母有灵。
其有二弟涕泣不已，
只待兄弟哭泣请罪，方才起身，并不以疾言惧色相加也。事中只有铺陈一副，兄弟三人同睡，如此数年，二弟俱已长成，家世亦渐丰盛。有人劝许武娶妻，许武答道，若娶妻，便当与二弟别居，睹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情，无不仁也。尧氏昼则同耕，夜则同读，食必同泣，宿必同床。乡里传出个大名，都称为孝弟许武。又传出几句口号，道是阳县许继长，耕读昼夜忙，教诲二弟俱成行，不是长兄是父娘。十州牧郡守俱闻其名，嚣张荐举，朝廷指为议郎，下诏会祭郡。太守奉旨，袭下县令，刻日劝驾。许武迫于君命，料难推阻，吩咐两个兄弟在家躬耕力学，不可泄愤也，有负先人遗训。又嘱咐奴仆，俱要小心安分，听两个家主意使，早起夜眠，共扶家业。吩咐已毕，收拾行李，不用官府车辆，自己雇了脚力登车，只带一个童儿往长安进发。不一日，到京朝见受职。
长安城中闻得孝弟许武之名，争来拜访石经。此时望重朝班，名闻四野。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婚娶，多欲以女妻之者。许武心下想到，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，皆未有妻，我若先娶，殊非为兄之道。况我家世耕读，侥幸被元朝属，便与近身大家为婚，那女子自是家门，未免娇贵之气，不为坏了我如素门风。翌日我两个兄弟娶了贫贱人家女子，妯娌之间怎生相处？从来兄弟不睦，多因妇人而起，我不可不防其见也。腹中虽如此愁论，却是说不出的话，只得全词以对，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妻，不敢停妻再娶，恐被宋弘所笑。众人闻之，愈加敬重。况许武精于经术，朝廷有大政事，公卿不能决，往往来请教他。他引古正今，议论西中款要，但是许武所议，众人皆以为确不可议，公卿以之为重。部署年间，累迁至御史大夫之职。
忽一日，思想二弟在家力学多年，不见州郡荐举，诚恐待荒失业，意欲还家，遂上书。其略云，臣以非才，遭逢圣代。 至为通显，为谋报称，敢图侠义。但古人云，人生百行，孝弟为先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先父母早辈，预兆未休，臣弟二人学业未立，臣三十未娶，
五伦之中乃缺其三，愿赐臣甲，暂归乡里。倘念臣犬马之力，尚可鞭笞，奔驰有日。
天子览奏，准给驾暂归，命乘船衣锦还乡，复赐黄金二十斤为婚礼之费。徐武谢恩辞朝，百官聚于郊外送行，正是报道锦衣归故里，征花拜屋出宫卿。
徐武既归，便乃纳还官告，只推有病，不愿为官。
过了些时，从容召二弟至前，寻其学业之进退，许愿许普应答如流，李明辞唱，徐武心中大喜，再稽查田宅之数，比前恢阔数倍，皆二弟勤俭之所积也。武于是遍访，李中良家女子，先与两个兄弟定亲，自己方才娶妻，既又与二弟婚配。约摸数日，忽然对二弟说道：吾闻兄弟有息居之意，今吾与汝皆已婚妇，田产不薄，礼仪各立门户。二弟唯唯唯命，乃择日置酒，便招李中父老。三绝已过，乃告以息居之事，因夕朝同仆至前，将所有家财一一分剖，手取广宅自语，说道：吾未为贵臣，体面不可不素，如背立田耕作，得竹炉茅舍足矣，又越田地之极，凡良田悉归之矣。将敲薄者粮给二弟，说道：我宾客众盛，郊游日广，
非此不足，公无用。如被数口之家，但能力作，只此可无动馁。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。有昔取仆之健壮伶俐者，说道：
吾出入跟随，非此不足以给使令。如被合力耕作，正需此愚昧者作伴，老弱愧食足矣，不需多人，费如衣食也。众父老一向知徐武是个孝弟之人，这番分财定然辞多就少，不想他斑斑渐渐自占便宜，两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，全无谦让之心，大有欺凌之意。众人心中甚是不平，有几个刚直老人气愤不过，径自去了，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口说公道话，与两个小兄弟做桥主张，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贝利捏手捏脚，教他莫说，以此罢了。那教他莫说的也有些见识，他说：富贵的人与贫贱的人不是一般度长，徐武已做了显官，比不得当初了，常言道疏不见亲，你我终是外人，怎管得他家事，就是好言相劝，料未必听从，枉费了唇舌，倒挑拨他兄弟不和。但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，十分之美，你我又怄着嫌弃则甚，若做兄弟的欣赏不甘，必然争论，等他争论时节，我们替你做个主张，却不是好。原来许燕、徐普自从蒙哥哥教诲，知书达理，全以孝弟为重，见哥哥如此分析，以为理之当然。徐武分拨已定，众人皆散。徐武居众住了正房，其左右小房，许燕、徐普各住一边，每日率领家奴下田耕种，侠则读书，时时将疑意叩问哥哥，以此为常。 妯娌之间也与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，从此李忠父老，人人保徐武之所为，都可怜他两个兄弟，私下议论道：徐武是个假孝廉，许彦许普才是个真孝廉。他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，听其教诲，唯唯诺诺，并不违拗，岂不是孝？他又重义轻财，任分多少全部争论，岂不是廉？起初李忠传个好名，叫做孝弟徐武，如今莫落了武字，改作孝弟许家，把许彦许普弄出一个大名来。那汉朝轻易极重，又传出几句口号，倒是假孝廉做官员，真孝廉出口钱，假孝廉居高轩，真孝廉守茅檐，假孝富田园，真孝廉直锄镰，真为玉，假为瓦，瓦灯下，玉抛野，不一真，只一假。那时明帝既下诏求贤，令有司访问笃行有学之士，登门礼聘，传译至今。诏书到会稽郡，郡守分谕各县，先令平息已知许彦许普让产不争之事，又执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，行过其兄，把二人申报本郡。郡守和州牧皆素闻其名，一同举荐。县令亲到其门，下车投谒，首奉贤数帛，备陈天子求贤之意。许彦许普谦让不已。徐武道：幼学壮行，君子本分之事，吾弟不可顾辞。二人只得应诏，别了哥嫂，乘船于长安拜见天子。拜吾已毕，天子金口玉言，问道：卿是徐武之弟乎？彦普磕头应诏。天子又道：闻卿家有孝弟之名，卿之连让有过于兄，朕心嘉悦。彦普磕头道：圣运龙心，辟门访洛，此乃帝王圣典。郡县不以程普为不孝，有患圣聪，臣幼师护士，程兄武教训，兢兢自守，耕耘诵读之外，别无他长，弟等何能及兄武之万一？天子闻对，加其谦德，即日俱拜为内史，不五年间，皆至九卿之位。居官虽不如乃兄赫赫之名，然满朝称为连让。忽一日，徐武致家书与二弟，二弟拆开看之，书曰：匹夫而应辟招，仕宦而致九亲，此亦人生之极荣也。二叔有言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既无出类拔萃之才，宜急流勇退，以避贤禄。彦普得书，即日同上书辞官，天子不让。书三上，天子问宰相魏君道：许彦许普壮入仕，被位九卿，正待之不薄，而屡屡求退，何也？奏道：彦普兄弟二人天性孝友，今徐武久居陵下，而彦普并驾天衢，其心必有未安。天子道：正并召徐武，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，何如？道：诚察彦普之意，出于至臣，殿下不若孤从所请，以随其高。翌日更下诏旨之，卧访先朝故事，就近于大郡，以展其未尽之才，因使便道归省，则殿下好贤之称，与彦普有爱之意，两德之意。天子准奏，即拜许彦为丹阳郡太守，许普为吴郡太守，各赐黄金20斤，宽驾三月，以尽兄弟之情。许彦许普谢恩辞朝，
公卿俱出郭，到十里长亭，相见而别。晏、普二人星夜回到阳县，拜见了哥哥，将朝廷所赐黄金尽数献出。徐武道：“这是皇上恩赐，吾何敢当？”教二弟各自收取。次日，徐武备下三生祭礼，率领二弟到父母坟茔拜殿了毕，随即设宴遍招礼中父老。许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，虽然他不以富贵骄人，自然声势赫异，闻他呼唤不敢不来。列盟加个请字，那时众父老来的愈加整齐。徐武手捧酒支，亲自劝酒，众人都道：“常文公与二哥三哥接风之酒，老汉辈安敢见仙。”彼时风俗淳厚，乡党序齿，徐武出世不久，还叫一句常文公。那两个兄弟又下一辈了，虽是九卿之贵，乡尊故旧，依旧称哥。徐武道：“下官此席专区诸乡卿下将，有句肺腑言奉告，必须满饮三杯方敢奉闻。”众人被劝只得吃了。徐武叫两个兄弟次第把盏，各敬一杯，众人饮罢，齐声道：“老汉被成贤坤裕厚爱，借花献佛也要奉敬。”徐武等三人亦各饮气。众人道：“实才常文公所欲金玉之言，老汉辈恭听已久，愿得示下。”徐武叠两个指头说讲出来，言无数句，使听者毛骨悚然。正是：“赤焰不知大鹏，河伯不知海若，圣贤一段苦心，庸夫岂能测夺。”徐武当时未曾开坛，先流下泪来，吓得众人惊慌无措。两个兄弟慌忙跪下问道：“哥哥何事悲伤？”徐武道：“我的心事藏之数年，今日不得不言。”指着晏普道：“只因为你们两个名誉未成，使我做违心之事，冒不畏之名，有殿于祖宗，一笑于乡里，所以流泪。”遂取出一卷册籍，把与众人观看。原来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粒布帛之数，众人还未晓其意。徐武又道：“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，原要他立身修道，扬名显亲，不想我虚名早著，遂先显达。二弟在家躬耕力学，不得周郡纸币。我欲效古人齐大夫内举不避亲，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，说他因兄而得官，误了终身名节。我故唱为栖居之意，将大宅良田强弩巧壁栖居为己有，夺吾地素对爱敬，绝不争竞。吾暂冒贪饕之计，吾地有连让之名，困蒙乡里公贫，荣膺指聘。今位列公亲，官常无殿，无志已遂矣。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，无岂可一人独享？这几年以来，所收米谷布帛，分毫不敢妄用，尽数开载在那册籍上。今日交付二弟，表为兄的向来心计，也教众乡得知。”众父老到此，方知徐武先年息产，一片苦心，自愧见识低微，不能窥测，齐声称叹不已。只有许晏、许普哭倒在地：“
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，侥幸得有今日，谁知哥哥如此用心，使弟辈不孝，不能自治青云之上。”
有泪兄长：“今日若非兄长自说，弟辈都在梦中，兄长圣德从古未有，
只是弟辈不孝之罪，万分难赎。这些小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，何该兄长管业？弟辈衣食自足，不消兄长挂念。徐武道：作歌的力田有年，颇知升职，况且患情已淡，便当老于厨，以终天年。二弟年富力强，方思名社，逆资庄产，以终廉洁。
晏普又道：哥哥为弟辈而自污，弟辈既得名，又欲得利，是天下第一等贪夫了，不为玷辱了宗祖，亦且玷辱了哥哥，万望哥哥收回策籍，了减弟辈万一之罪。
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，你不收我不受，一齐向前劝道：贤坤玉所言都则一般道理，常文公若读得了这田产，不见得向来成全两位这一段苦心。两位若敬受了，又负了令兄长文公这一段美意，以老汉辈愚见，亦作三股均分，无厚无薄，这才见兄有弟恭，各尽其道。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让，那父老中也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，挺身向前厉声说道：吾等恃才分处，甚得中庸之道，若再推训，便是矫情孤欲了。把这策籍来，待老汉与你分剖。徐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，只得凭他主张，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开，各自管业，中间大宅仍旧徐武居住，左右屋宇宅狭，以所在素帛之术补偿晏普，他日自行改造，其同璧亦皆分派，众父老都称为公平。徐武等三人施礼作谢，邀入正席饮酒，尽欢而散。徐武心中终以钱乡西产之事为歉，欲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，以善乡里。许晏许普闻之，亦各出集产相助，礼中人人叹服，又传来几句口号来，道是真孝廉，为徐武，谁既知晏与普，弟不争，兄不取，作义庄，善乡里，呜呼孝廉，谁可比。晏普感兄之意，又将朝廷所赐黄金大事牛酒日日邀礼中父老与哥哥会饮，如此三月，假期已满，晏普不忍与哥哥分别，各要纳还官稿。徐武再三劝谕，则以大义，二人只得听从，各携妻小赴任。却说李忠父老将徐武一门孝弟之事备系身闻郡县，郡县为之奏闻，甚指命有司经表其门，称其礼为孝弟礼。后来三公九卿嚣张见徐武德行绝伦，不亦一之田也，累诏启用，徐武只不奉诏。有人问其缘故，徐武道：两弟在朝居位之时，吾曾逢以知足知之，我若今日复出应诏，是自食其物了。况方今朝廷之上，是非相讥，势力相倾，绝非近身之福，不如躬耕乐道之为欲耳。人皆服其高见。再说晏普到任，首其乃兄之教，各以清洁自立，大有正身。后闻其兄高志，不肯出仕，弟兄相约，各将应硕纳还，奔回田里，日奉其兄为山水之游，敬老百年而终，许氏子孙昌茂，累代衣冠不绝，至今称为孝弟许家云。后人作歌叹道：今人兄弟多分产，古人兄弟逆分产，古人分产成地名，今人分产淡嚣张，古人自污为义，
今人自污争威力，孝义名高身并荣，威力相争家共清，安得齐居孝弟礼，却把细强人愧死。